问那里，从来就看到一些
这里边认识多年的弟兄姐妹。是的，就像周旭讲的，我们过去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福音的教堂这个事上，我们都一起努力，一起学习神的话，这么又真实又是可信的。那其中呢，有一句话，那我就问在经里，又觉得真的是真实。那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平静的信息，我们的信息的，我们一起来念，就是信佛说，信佛来书九章的27-28节，这是我可以自己控制的吗？可以哈。我们一起来念，就念那个圣经章节，信佛来书9:27-28，我们一起来。按着定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切兑现，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句话第一句话27节，按着定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这句话以前我们在福音班上常引用。那这句话呢，现在对我来讲是天天是真实的啊，人人都有一死，我对死一点都不怀疑，因为我已经经历过很多老化的现象。最近因为在几个地方搬家啊，其中有一次就是从 Omaha Nebraska 帮着我的儿子搬到南加州，那可能太逞强了，所以伤到我的背后。那回到台湾呢，一直还是时好时坏，差不多长达一个月，所以后来不得已呢，我就去看了医生。那医生跟我拍的片子，那一看，他说没什么，只是老化了。从那个 X 光的照片上都看得出来老化了。对，所以我知道老化接着就是要进入那个死亡的阶段。但是现在，虽然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有两个跟人家的想法不一样。第一个，从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晓得不一定要先老才会死哦，对。但是面对死亡，我们基督徒是不怕的，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确据。不过总之呢，人人都有一死，毫无疑问，一点都不怀疑。死后且有审判，有审判，实在是不太敢想审判的事情，也不敢想，对。但是我有时候你宁愿相信有审判这件事情，因为当你看到这世界当中越来越多的不公不义，你真的宁愿相信有审判这件事情。否则太不公平了，否则太不公平了。所以我就顺着这个审判这个词呢，我就查考圣经，发觉果真审判这个词在救恩相关的词句当中呢，它是出现在最多卷书卷的一个名词，审判。所以今天的信息呢，就是借着这个查考审判这个章节来思想，多点认识那施行审判的神，我们的主。那接着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怎样面对这个审判，面对怎样再见我们施行审判的主。好，我们先在一些祷告，然后再继续。其实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在众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要求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我们更谢谢你的就是你在我们有这样的身份，你赐给我们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在这边来聚集，来敬拜你，来显扬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今天我们众人听着讲的，也预备听你的话语， 让我们在圣信息当中再次遇见那施行审判的主，同时我们也受警惕，学习怎样预备自己面对这审判，面对我们再见我们的主，就是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求神对我们众人说话，让我们的在话语当中再遇见你，在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再次被更新。我们把我们的敬拜，话语中的敬拜交在你的手中，从开始到末了你对众人说话。我们将祷告祈求和等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就像刚刚讲审判这个词，在救恩相关的名词当中，它是出现在最多卷书卷的一个名词。那圣经当中出现这个词，就在我们第一章的这张是那个投影片当中，换句话说，就创世纪十六章的第五节跟十八章的二十五节，在这边呢，我们读到说，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个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我这边特别把它黑字化哈，那个拿写上个 H8199，这个就是这时候叫 strong number。我想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位 strong 弟兄呢，他把圣经当中的英文圣经当中的每个字都变了码，码了以后，中间这个翻译成审判的这个希伯来字就变成8199。对，那这个两节你一看就知道，原来同样这个希伯来字呢，被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名词，一个是判断，一个审判。好，所以在这边我们读到说，撒来有心，他的确信，要求神在他跟亚伯兰中间判断，那个做个判断。虽然就是这个神耶和华神，他是审判的主，是行审判的主，他也不是那种铁面无私，就是很冰冷的。在这边从这句话当中，我们知道这神呢，他也是通人性的，知道人间疾苦的啊，体谅人间疾苦我们的感情的人。他说，所以他跟亚伯兰说，要愿神在啊，要耶和华神在亚伯兰跟他之间做个判断。那是因为这个撒他的使女，他因为自己有怀了孕，这个背后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自己有了孕又就小看他这个主母啊。那第二节出现的地方就是八章二十五节，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个是亚伯兰跟神的使者的对话，对，在面对那个索多玛这个地方的时候，对，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亚伯兰就是为那城市的人祈求，希望能够救一些人，对，所以他在这边很明显，在这句话当中呢，已经很清楚的在圣经的默示当中，就是我们的神是审判全地的主，而且他不但先执行审判的主，他是凭公义审判的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看，从圣经当中，特别是旧约的诗篇当中，我们认识到这个施行审判的神，他有什么样的特性？除了我们刚刚所说，他必用公案公义来审判。对，那我就列举的三个章节哈。第一节就是诗篇145篇的17节，他在这边说到，诗人说到，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这些的翻译里面，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所做的都是公义。对，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这个大家明白那个希伯来的四体啊，它是用两个平行句这样对比，对，神有多公义，他就多慈爱，就是这样。这两个是平行的、同等的重要，也都是属于神的特别的属性啊。所以神执行审判的神，他是做事情一定是公义的。那十一章的十七节，第七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不但做事情是做事是公义的，他自己就是公义的，公义的标准他就是公义的，而且他喜爱公义，所以凡属他的人，与他同行的人必须是正直的人。这必须是正直，是应该过，而不是因，不是说你正直的人，你才能跟他，才能够来接近他。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不是公义、不是公平的情况之下，我们被他赦免、被他拣选，所以我们跟他同行，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什么是正直的人？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哈。当看到弥迦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这样成为一个正直的人。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诗篇五十篇的第六节，诸天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神。神的公义、神的信实，从他的造物当中显明出来，自然界的规律准确，就是表明，神他的做事，他的本性是什么，他的属性是什么。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木道上服事的时候就常常讲你从一个作家的作品当中，你可以了解作家的出发点的心意，他的观点是什么哈。那就从画家，从他画就一或是音乐家，从他作品当中了解音乐家、作家都那个作家、那个画家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的神呢？从他造天地当中所造的万物当中呢，他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借着所造之物，叫人心无可推诿啊！所以我们的神不但是施行审判的神，他自己本身就是行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而且他还喜爱公义啊！那因着这样子，我们就确信，也认识到，因为神的公义的审判，它带来我们所需要的救恩，它带来对我们的拯救啊。所以诗篇当中的果真，我们读到很多诗人，因为他们深信我们的神就是公义的神，而且他要施行审判，所以很比如说诗篇当中有很多属于这样赞美、欢呼的词句。我们说诗篇六七篇的第十节，他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因着有神作王啊，这十六篇第十节，人在列当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当你看到我们的总统在那一天这样子，一天那样子，你会感到很难过的，对，很难过。但是你找可以想象到，找真的是一个很正直啊，很 integrity。如果你特别几个人，你就可以信赖的，你身为那个百姓，身为那样的居民，你就得到安心。对，这就是九十六篇诗人当中所说的，人在列当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公众民。对，不但如此呢，因为神是公，是喜爱仁爱。公平，所以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诗篇当中， 很多的字句，就是类似这样的描写。诗篇八九篇我没有列出来，他就说公正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是行在他面前，这就是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神。139:31，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这一节呢，穷乏的人就是接近于我们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这心理贫穷的人一样，就是谦卑依靠神的人，就是穷乏的人。神必站在他右边，是他随时的帮助，要救这个穷乏的人，信靠他的人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那个审判就是在他身边那些抵挡神骄傲的人，他的所谓的论断。审判这个词常常有几方面的含义，在我们常见的就是审判，又等于是判断，又是等于论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行公义审判的神，他带来我们所需要的救恩，他带来我们的帮助啊。那这样的结果，看到是从旧约当中这些经节当中经句那个词句当中，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行公义的神。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对于身为他的子民，我们的欢迎是什么？有人在想，很好。第一，我列举三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被神称义的人，的确，我们都是从信约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被称义的人。可是被神称义，我们这种得救的确据啊，我们得救是本于我们因着信，不是因着我们的努力，对不对？这种得救的确据是因为我们被称义，神把这是白白的称我们义。这个这样一个理解呢，通常我们会从一个角度，就是神的圣洁理解，说我们今天被神所拥有，被神所找回来，我们属神的，这个角度来理体会，你感到的那种确据和欣慰，不会比从神是公义的公义审判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神他既然是按公义审判的话，他愿意称我们为义，愿意接纳我们，那肯定他在一定是在道理上是能够站立得稳的，那果真不错。保罗就把这个因信称义，从公义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都说的最清楚，那就是在罗马书的3:21-22，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里一直说到，就是在旧约当中，在律法书、在先知书当中，已经显明很多神是公义的。他不但是公义、公平、行事。谢谢。他还满了怜悯跟慈爱。换句话说，他行事这样公义，他一定要让个人把有罪当作无罪。所以耶稣基督呢，为我们受一个救恩啊。那个同样三章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借着耶稣的血还加上人的心，让我们白白称义。对，所以神这样的做法，把神的义就把加在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一起相信的人，没有什么分别，或者没有转移的分别，没有希伯来人心里面的差别。那保罗也在腓立比书也这样讲，如今在神里边，不是因行律法而有的义，乃是因信耶稣而有，耶稣基督而有的义。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就是因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这个是神公义的做法，神这样公义的做法，使得我们这些被神称义、有了神的义的人，我们有施主宝，有确得救的确据。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 思想到我们得救是本无恩，常常让我们在我们灰心丧胆的时候，我们可以挺起腰来。对，当我们在跟一些异教徒别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讲到救恩，我们的救恩是可以经历的，我们的永生是有确信的，我们就讲得很有把握，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跟人家很清楚的讲，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对，宗教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你要真的有永生的把握，你就只有就是耶稣基督啊，才能被神称义。第二方面，我是说，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按行公义来施行审判的神，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回应，在灵里边的感受就是快乐欢呼。第一点就是我们确信我们的得救，确信我们是因信称义。对，第二个，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反应就是要行公义。我们刚刚说过，神是公义的，神喜爱公义，神也要我们行公义。所以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就知道前面那种我把它删掉了哈。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他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我很喜欢那个Charles Window， 一个在做美兰基金会的 director 很久很久的，他在他写的书当中，他提到他信主的年日，他服侍主的年日，他常常就用这个词，就是我与主同行的年日，他用这个代名词。对，我们信神的人，能够耶稣能够神呼召来跟随他的人，我们是天天要与他同行。对，那怎样与他同行？就要心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个就是我所认为一个正直的人，这样的人，你天天真的是很确信的，你是与神同行，神的同在不是捉摸不定的，神的同在是你在时刻当中，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在行公义好里面的时候，你就经历神的同在。刚刚的歌词，刚刚那个郭弟兄引用的，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与他光中与他同行，这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写照啊。第二，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有理由可以快乐欢呼，因为我们活在盼望当中。对，我们有一个人靠得住的神，公义的神，不会改变的神。所以我这个引用的就是诗篇第一篇的第五节，诗篇第一篇就讲到，就是一个遵守神话语，活在神话语当中的人，他的生活是这样啊。他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我们是活在一个确据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盼望。用另外一个相当的词，我觉得很就是很能够描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踏实哈。我们的就叫心系永恒，活在当下。对，很多人愿意好好过每天的生活，过得快乐，可是你不知道你是离开这世界你会往哪里去，你不知道将来的事情，没有把握，你绝对没有办法活在当下。那我们有信，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行公义、好怜悯，而且以公义来审判、施行审判的神，我们真的是心系永恒，活在当下啊。那历代志上的十六章二三三节这个里，他说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这句话出自历代志十六章三三节，就是当大卫建好他的会幕帐幕， 圣殿，建好帐篷后，又把耶和华抬进来，他们就一面歌唱赞美，说神要来审判全审判全地，我们全造物啊，书中的民众的数目都甚至民众的数目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所信的所敬拜的神，他是审判全地的神，他是用公平公义公平来审判全地，他不但是用公义公平，他理解了解我们的难处，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是蛮有慈爱怜悯的神啊、哦，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们从旧约当中一些审判这些章节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所认识到那个施行审判的神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新约当中，也许有些人就认为恐怕我们在新约当中就很难找到审判这个词句吧，对，因为我们的印象都是神新约当中好像是神是慈爱的啊，神是爱的神，对，我们听到很多人这样的说法嘛，但是你会很惊讶的，在新约当中很明显的，我们就读到启示录，那是审判的实际。但是在新约当中，我们读到的审判不少哦。但是他写的有点的角度有点不一样，在旧约当中所描写的这些审判的经节，就讲到这个施行审判的神，他是怎样的做法。那新约当中我们读到。也是有很多审判的，但是这个审判都是针对我们这些人，怎样鼓励我们在面对审判啊，提醒我们就是在面对审判，有时候是鼓励我们，有时候是提醒我们的哈。在第一，我们先看第一节，就是彼得前书的4:17，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很清楚啊，审判不但有审判，而且是从我们信的人身上。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大家知道，在这就比如前书4章的前后，它主要就是这句话，主要就是在勉励鼓励当时候那个时代基督徒遭遇到很多的迫害灾难，所以彼得就是勉励他们，你要按着神所定的心意去受苦，然后坚定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就是在灾难当苦难当中被锻炼，比锻炼好之后就比人就会坏的情形还可贵，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彼得前书当中看到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的9章27节，死后且有审判，一定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个观念，审判既然在新约当中会有，那恐怕也是在罗马书嘛，因为罗马书是把福音讲的最全备的。这里头一定会讲到定罪啊、审判，果真不错。罗马书是讲了很多，我们刚才引用了一些啊，对。可是会出乎你意料之外的，约翰福音里头讲的审判，不会比罗马书少。啊，首先你看到，我们先列举三句话，就在9章39节，耶稣就说了，明明的说，我是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他是世界上的光，他要光照，对。所以这句话的前后就是，是一样福音9章，就是主耶稣医好那个瞎眼的人，对，那个天生瞎眼的人。然后，当主耶稣讲到那个就是 他是来审判的话，就叫那个瞎眼的都看见了。对，那一些法利赛人他就觉得，难道我们也眼瞎了吗？那耶稣就说出这些话来哈。所以真的很清楚，主耶稣做一工，他说这是个审判来到世上，但是在上章十七节你读到的又是另外一种含义哈。等一下我们解释中间的差异。上章十七节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定世人的罪，挂号审判世人，这个定罪矫造原文的翻译啊，也叫审判。或者约翰福音当中审判这个词呢，其实都出自于他们的希伯来希腊字，但是我们中文上有时候就把它稍微变一下啊，又把它翻译成定罪审判以外，就审除了翻译成审判以外，也翻译成定罪，甚至有翻译成判断啊。这个就是翻译当中我们看到，他说是他来，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你就超级也有矛盾，对不对？有差错。为什么你要说他来审判这世上？他为了审判来这世上，这另外方面又讲说，不，我不是要定审判世人，我不是要定他们罪，乃是因为要拯救他们。但你看十二章三十节，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的确，主耶稣这是十二章，就是主耶稣已经要最后一个礼拜，就是这个他最后的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是把约翰主耶稣公众的那个教导做一个结束，十三章就开始进到那个就所谓的阁楼上的教导哈。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来是要审判这世界，甚至把这世界的王给赶出去，但是主耶稣来是要拯救世人，意思就是说。从我们感到困扰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字的翻译，对，主乃是要拯救世界，应该挂号世人哈。我们看，虽然我们把这东西读了，我们就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七四十八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你就因为你看到这个好像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进一步把它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我们一起来。若有人听见我的话就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在约翰书信当中，约翰书信就包括约翰福音还有约翰的那个三个书信里头，有一个一个很特征，就是他常常把这个世界啊世人，我们中文章有时候把它翻成世人世界啊。我举个例子，这个就是下面一个例子啊，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神爱世人，这个世人的希腊字，或是我们用 NASB 来看的话，都是若世界，可以翻译成世界，也可以翻译成世人。三章十六节就把这个若翻译成世人人啊，那因为。约翰是二书里头的书，这是二书嘛，一书嘛。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他我们一起来念：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上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在这边显然是矛盾了，一个就是叫你不要爱世界，那是神却爱世人，对，的确是这样。这世界都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赶出去，可是世界上的人 是神所爱的，是神所要拯救的。世界上的事是不好的，我们不要爱他啊。所以这个保罗不是也讲得很清楚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跟心意变化啊。这就是世人跟世界，因为我们会混淆的地方，就是因为同样一个字，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你看这个字是指到是那个人呢，还是那个世界上的事，还有或是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名利啊、财那个权利啊，好。那除了这个约翰书信、约翰写作当中，我们读到看到这个审判，我们读到的就是我们神是要审判这世界，把世界的王赶走，对。那但是这个人呢，本身呢是神所爱的，是神要拯救的，对。这是约翰书信当中，那我们接着来看看那个雅各这书信当中出现的一节呢，对我们认识这个审判的事情有一些很好的提醒。他说，因为那不怜悯的人，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这些人是已经受了神的恩典，就像刚刚耶稣讲，他是要拯救我们，能够拯救我们是能够救恩，能够神的怜悯。那今天呢，我们对于这样的救恩的回馈，就要我们那个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对人有怜悯之心、存怜悯的心相伴，这样呢，我们才是真的是才是向神来夸胜的。那我们这些已经得救、能够怜悯的人，我们怎样回应这样的一个经历救恩呢？那以弗所书当中，我提到一个哈，这我们也很熟悉的，我们前面好吗？以弗所书4:30，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呀，这个饶恕的功课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学的功课，在我们面对审判的主的时候，在面对审判的时候，福音书不是也明明讲好，讲这个事情吗？你若你的弟兄有过不去的地方，你要先解决完之后再来到他的面前，对。那所以彼此饶恕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一个功课。那在创世纪当中，约瑟应该是48章里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给到我们学习饶恕的榜样啊。好，最后还来到我最喜欢的保罗书信当中，他对于这个审判，他怎么样的教导我们呢？我们找到两处哈。第一处就是哥林多前书3:13的，他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如果发现，这我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如果我发现，如果在圣经当中常常都是那种审判的形象化啊的表征，对。那个人的工程呢，讲的就是，因为大家晓得《哥林多前书》3章，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前4章当中。”保罗花了4章的篇幅来教导、来指责当时发生在教会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分裂的事情。对，所以他在整个个人的工程，就是知道教会当中这些每个人在教会当中服侍啊的情形，一定要显露出来。就是那日子，来到主面前，那时候有火发现，就是审判的意思。 就显明你们要适应个人的观众怎样。所以在他们前面他讲说你要建立你是与神同工的，你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这就是你工程能不能处理的关键。他举个例子，他就说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还是用草木和谐建造，这个建造的材料就是用我们一般侍奉的言语来讲的，就是我们侍奉的态度，我们侍奉的动机，还有我们侍奉的心态，这就是我们建造的工程的材料。这个交代是非常的重要。我就记得我有小霞吗？在楼上，远在很早以前呢，我这个更多就是这个三章这个信息的讲道啊，我印象深刻的，在那时候刚信主不是太久，我们教会刚搬到外口，那是有一个外来的讲员，就讲这个东西，那时候真的听不懂，残破和谐金宝石讲道理不是很懂，但是这个词真的很印象深刻，那个讲员更深刻。那个讲员叫丁彦义，我不晓得在这还有人，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后来我们服事组年纪多了一点的时候，在各地有机会参与服事，就发现很重要，很重要。个人工程必然陷入，有火花险之火，要适应个人的工程。啊，第二，我们所看交代的就是保罗的经文当中的，有另外一处也教导我们怎样侍奉，怎样面对将来的审判，怎样面对那些施行审判的神啊。跟着后书五章十节，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啊，在这边绝对不是那种用恐吓的，这个反而是这经文的前后是，反而是保罗一直有一个心，一直要来到，希望与神相见，希望与神同在。那他，但是他说出这句话，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他这边讲出来给我们的帮助，也就是我们常常要警惕，要提醒自己啊。有一天我们是神的公民，有一天我们要交账，在基督台前交账啊，或善或恶受报。好，所以我们不但有意识，且有审判，对，不但且有审判。那时候呢，我们还遇见我们的施行审判的神，也就是那位为我们定十字架的主，要第二次向我们显现。那个时间，一方面你可以看成审判，在基督台前受报，或是说你在神面前呢，是面对那施行审判的神呢，第二次显现。他说，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对。因为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乃是要拯救我们。这个从字面上的意思，拯救我们，其实那意思指到就是肉体的复活。但是你在这边可以读出来，他这边讲到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啊，现在已经在天上保证为我们大祭，天上的大祭司，那就为我们祈祷。等时候到的时候，他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就是我们第二次显现的时候，那个相见的时候，是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欢乐，是一个期望的日子。所以这个拯救呢，其实他的红康影子是这很救一所很喜乐的时刻，很大的期望。我们也是，我们是不是也按着这样的心情来期望他呢？ 在这个就是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要提醒的，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当中，我们试着要学习到的，我们是有没有预备好面对这个审判，因为死后就有审判，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自己，再次以我们等候许久的，能为我们生命流血的第四家的救主耶稣呢？所以我们是如何面对审判和审判的主，或是面对重逢那位爱我们的主？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应该是还是恰当。我深信住在多根康庭的人，对于理财上都有一点点智慧和经验吧。对，换句话说，我觉得母亲，你爸爸过世寿司几年？九七年，对不对？应该差不多。我为什么就特别找他呢？因为这个，我就记得那位去参加葬礼的时候，我们在话语当中提到，那时候雅虎刚上市，股票很好，大家都在谈那个。好，雅虎下跌，那 Google 上来的时候，这些理财的人，你总会睡去吧？对，我们当中一定会换的。那对于那些在地上的钱财带不走的，你都要有那样的心态，有那样的准备。那更何况，我们一处向前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我们所带什么东西在建筑的？我想我但求主都是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惊喜，怎样面对将要有的审判，还有遇见那个有施行审判的主。好，我们来祷告。还是首先向你祷告，求你鉴察，因为说得多懂得多的，你要求的也肯定要更会多一点，所以求神你让孩子自己能够预备好自己，这样面对将来的审判，还有面对那爱我的主，我所期望的主，叫我每天能够谨慎的生活，在我的服事当中，也求你扶持，你带领。虽是审判，但是我们要用世人的话来做我们的结束。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还有什么爱慕的人？我们求神你把你自己保守自己们所释放的信息，让这个信息成为我们服侍你跟随你的提醒和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